所以即使我看过很多很多武功秘籍、练内功的书，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练成，我的身体状况仍然可以是非常残废的一个完全没有功夫的人。在中国人的看法，一个没有功夫的人用知识去评论说，哦，这个人的太极拳的架势很好什么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功夫练得真的高过对方了，才有资格做评论。因此在庄子也同样有这样的为难之处。庄子说他的学问是在第六篇里面有讲到，这个东西是可传而不可授，我可以教你，可是你听到了不等于你学会，你得试着去做看看。而且很多人是试了也做不到的，练庄子的失败率也是很高的，做到之后才能谈你会不会懂不懂庄子心法。而且在我把庄子这本书当作是一本练功秘籍来试着做到的过程之中，我也惊艳到真的是你练成一招之后才能够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下一招的练法。有了那个功底跟经验值的之后，会忽然发现这句话是教我练下一招。所以这个文本本身也是一个一面训练自己一面解码的过程。我练这个东西20年了，我已经练到的部分我可以分享说，我觉得练这个真的很有效。我或者在练庄子的老同学，我们共同的感想是这本书的性价比确实很高。它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尽全力去做到的话，很短时间内你生命的幸福快乐指数的提升会远高过你去做什么心理咨商成长团体，而且花的钱少很多。它的性价比对我来讲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学门的为难之处在于，像我中医的徒儿大庭，他就说我们练功夫的人看到你们学伤寒论就觉得学伤寒论的人是何等的幸运。因为我们练功夫的人一套拳架子，老师就算教你，你可能要练好几年才能有那个功夫。可是呢，伤寒论这个东西，今天学了桂枝汤，今天你就能开桂枝汤。他说这个东西叫拳可传，我告诉你，你就会了。可是练功夫就叫半可传，老师教的可能是真传，可是学生还是要自己慢慢练上来的。庄子这个学门就比较像练功夫的这种半可传，必须你在生活里面依照他给你的线索一点一点去做到，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心力开始有增加。所谓心力有增加，就是同样的事情你之前会不高兴，你现在不会不高兴了。或是同样的事情你之前可能会搞错听错看错的，现在不会搞错听错看错了。心力的增加，情绪的减少，总的来讲就是你变得高效能
high effective。
我们能够做到心力进步这件事的时候，你也就会觉得人生的幸福感真的有在增加。因为有过这种经验以后，就会觉得我今天摆不平的事情，可能我明天心力进步了我就摆了平了。你的生命是非常不绝望的，一旦你踏入了这种修炼者的人生，你的人生回是非常侠气
heroical
武侠小说的气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少年遇到了绝世的武功秘籍，变成武林一代宗师，报仇成功，又娶了5个美人。据说这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文良彦医师的父亲大人最喜欢的柳残阳武侠小说的固定戏路。你的人生好像电动玩具在破关一样的感觉。我们时下有很多电动玩具剧情是非常血腥残忍的，什么寂静岭
Silent Hill、
恶灵古堡
Resident Evil
之类。但即使是一个非常血腥残忍负面的剧情，作为一个玩家在里面破关提升功力的时候，玩家是快乐的。这个世界它可能永远不是一个客观而言的人间天堂，可是你如果真的活出了一个非常侠气的人生，在里面享受破关跟提升功力的乐趣的时候，这个很不完美的世界对我们俩将就是很完美的世界。所以有一些心灵学派喜欢讲的一句俗话，世界上没有不神圣的东西。我是觉得当你真的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活在破关增加功力的人生途径上的时候，任何烂到极点的王八蛋它都是最好的练肌肉用的运动器材。你就会真的觉得世界上真的没有不神圣的东西，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主观感觉到的世界就是人间天堂，这样的一种生命质感。当你能够透过庄子的训练而得到这样的生命质感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庄子说的逍遥加上游字的感觉。逍遥这个词原来是出自于诗经，和尚呼逍遥，它是形容一个情景，就像你的和尚泛舟，水底下的这些风光，这些鱼儿在游的世界，对你来讲是你看得到，但是在下面你可以欣赏的一个世界。也说当你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之中练功破关的一个侠气的勇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在体验它的时候充分享受它的一切，但是你的心没有被这个世界吞没，你好像是漂浮在这个世界之上，好像是一个在游戏机外面打这个游戏打得很快乐的一个玩家，于是你就得到了某种所谓灵魂人的生命质感。有